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晚上用有限的时间把两个时代哲学发展的情况介绍一下，一个是17世纪的，一个是18世纪的。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给大家这个讲一下，从中世纪结束到17世纪中间有一个转折点，就是我们的宗教改革，也就是后天，对吧？31号是后天，明天31号啊，后天的明天，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提出了95条论纲。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从这有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新教跟天主教分开了。所以说我们呢就看到17世纪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中世纪的结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跟我们今天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今晚把17世纪18世纪两个世纪在一起介绍，我们时间有限，我就介绍一下主要的这个人物，主要是围绕着笛卡尔、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我们讲中世纪的时候，下面有个弟兄提醒我，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什么时候提到，我呢就没有回答，原因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英国，中世纪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英国，都是罗马帝国大，就是罗马天主教大一统。到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今天意义上的英国、法国、德国呢？我们今天就要涉及到。好，大家看，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背景：1517路德改教，1519车文利在瑞士，今天的瑞士，当时也没有瑞士啊，只是一个城邦，小城邦苏黎世啊，进行改教。他们两个都是天主教的神父。都是因为对当时的这个教会管理层的败坏，圣俗不分造成的败坏啊，表示非常的愤怒，并不是对大公教会的基本教义有什么不认同的，不是的，就是对教会领导层的管理。那么1530年是一个标记性的时间，就是奥克斯堡信纲通过了，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接受了，这个梅兰希顿起草的。所以从1835年开始呢，新义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新义宗，德国的路斯人教会开始正式出现。1530年，一直到今天为止呢，奥克斯堡信纲都是整个基督教新教的第一个信仰告白，包括我们华人教会。假如我们的信仰告白、基本信仰追溯这个时间的话，是1530年。那么新义宗更是把这个奥克斯堡信纲作为他们的信仰告白。还有一个时间是1534年，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一个重要的法律叫至尊法案。从1534年开始，英国的圣公会独立了，独立罗马教廷，所以1534年我们才有英国圣公会。1541年呢，加尔文在日内瓦改教，标记着归正宗独立于罗马教会。所以我们把三个时间看，1517路德改教，1519车文利改教，1530年新义宗的信纲出来了，信仰告白，1534年圣公会正式出现，1541年加尔文在日内瓦改教，推出他最重要的几个改教文件之一，就是归正宗。我们讲的长老会呢，是加尔文的学生约翰洛克斯回到英国改教失败了，跑到了苏格兰改教成功了，所以叫长老会。所以长老会在信仰传统上是属于归正宗，台湾叫改革宗，叫 reform 的 church。 在这么一个背景中，我们看世界发生了什么，就是跟马丁路德加尔文改教同时的是哥贝尼，天主教的修士哥贝尼啊，他提出了天体运行论，就是把地心说变成了日心说。哥贝尼啊，他活着的时候不敢发表，活去世以后发表。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1355是奥克斯堡合约，标记着什么呢？整个西方世界基督教，就我们讲的新教跟罗马天主教都合法了，完全合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君王是天主教徒，臣民就是天主教，如果这个君王是信义宗，老百姓都是信义宗。按照什么法律呢？叫奥克斯堡合约。所以奥克斯堡合约对这个政教关系来说，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君王信什么， 臣民信什么，又把它简称为叫什么呢，教随君定，教随君定啊。那么所以说正是分为天主教跟新教是一三个五，这是标记性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大分裂是1054年分成东正教跟拉丁教会，然后一三个五呢在拉丁教会里面又分成罗马公教会，我们中文叫天主教和基督教。但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在欧洲从来都当成一个一种宗教两个传统，一种宗教两个传统，因为大家用的还是罗马教会用的圣经正典啊，只不过是教会的行政管理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罗马教廷管天主教，还一个是什么呢，各个国家的君王管基督教的不同的宗派，三大主流教会。那么就最后确定了，这都是我们讲理性主义跟启蒙运动的背景。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时间是1620年，什么呢，就是这三大啊，对对，这三大主流教会呢，用我们今天的话都是国家教会，国家教会一旦定下来呢，它就确定在我们国家教会的范围内是合法的，家庭教会是非法的，抓到就要砍头，当时不是罚款是砍头啊。所以有一批最优秀的圣公会里面的年轻人，他们发现这个改教不彻底，他们都是从日内瓦留学回来的，改革不彻底，他们就认为什么呢，我们不听教会领袖的话，我们自己在家祷告，自己在家查经，我们不需要搞繁琐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东躲西藏，到处被抓，抓到最后没地方跑了，100多人变卖家产，都是有钱家庭的孩子。当时有个特点，有知识的，有身份的，有钱的，信仰往往是最坚定的，因为他们认为教会管理出了问题，教会管理出了问题啊，所以他们变卖家产呢，租了一个船叫五鱼花号，经过几个月的风吹浪打，到达了北美普里茅斯地区，登陆了。登陆的时间是11月11号，登陆之前所有的老人妇女跟孩童啊不许上岸，青壮年先上岸，跪在地上祷告，求神给予特别的祝福，并且呢在新大陆我们应该遵守什么样的公约，大家要签订这个契约啊。那么五鱼花号公约后来就奠定了北美的清教主义的基础，最后奠定了美国的宪法，一直到今天。所以五鱼花号公约对美国来说，加拿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可是美国当时还没有，只是北美殖民地啊，他们对古老的欧洲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他们自己有宗教自由，他们在家里面聚会，但是他们没有权利说他们是教会，不能用英文是 church， 只能用什么 meeting house。 所以我们到美国东部波士顿地区看到古老的教会啊，仔细看他们最早的牌子都是 meeting house， 不能叫 church 啊，按照法律啊，这就是背景。好，继续看17世纪，1689年，17世纪快结束了，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为什么叫光荣革命呢？通过谈判，通过妥协，通过互相尊重，没有通过暴力，英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什么呢？就是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啊，君主立宪制定下来，由英国的议会呢通过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叫宽容法案。所谓宽容法案，就是不能再杀家庭教会了，圣公会跟天主教之外都是合法的，只要他们这个用的是同一本圣经正典，我们不需要把他们当成违法分子。你看杀了100多年，抓了100多年家庭教会，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宗教宽容的法律来自英国啊。所以呢，那么欧洲呢，我们知道当时西方最强大的国家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所以看欧洲发生了什么，打了30年的战，英国法国荷兰德国互相打，打了30多年仗，最后打出一个什么呢，和平法律，叫维斯特法利亚合约，它是一系列的合约，这个合约呢奠定了一个体系，叫维斯特法利亚体系， 一直到今天，今天世界格局这个法律的主干，国际法上还称为维斯特法利亚。那么维斯特法利亚呢，有个标记，就1648年开始，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英法德民主国家才真正站得住脚。在1648年以前，没有民主国家，只有地方的诸侯，主导权在罗马，就是道义啊、信仰啊、伦理啊、标准在罗马，都是大公教会，天主教1000多年的道统，在1648年开始解体了。签约国家那么多，承认的国家规则中也承认了。那我们今天看，你看荷兰、瑞士、沙波伊，今天这个日内瓦过去的这个意大利的那个省叫沙波伊，米兰、日内亚、托斯卡纳、帕尔马，那1、2、3、4、5后面这五个国家呢，都是从罗马教廷中脱离出来的，就是今天的意大利，但是当时是独立的国家。还有就是伊诺森14，我们知道伊诺森3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君王，伊诺森3世啊，现在是伊诺森14表示抗议，不承认。这就说明什么呢？罗马公教会在理性主义的时代开始，从世俗的国家主导权退，一直退到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结束了教皇国，二次大战前啊，所以历史学家讲，罗马教廷摆脱了世俗的负担，看上去是损失了很多土地，但实际上是甩掉了包袱，从此变成了信仰的这个主导，而不去管水电气啊、什么排水管、排水道啊，不管了，而是变成全世界的精神领袖，就是从这开始的。在这么一个背景中，启蒙运动，我们看18世纪，美国独立宣言开始了，美国开始出现在近代现代西方舞台。黑体制，1789年法国大革命，起码的拿破仑民法典，起码的就是拿破仑只有1.59米，比我个子还矮，拿破仑。但是拿破仑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他当皇帝的第一件事，召集了一批法学家开会，制定什么呢？法兰西公民的权利法案，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民权法是拿破仑定的，所以拿破仑的这个法典被称为拿破仑民法典，也叫法国民法典。我们中国大陆呢，经过改革开放，终于在民法上面呢通过了两部，哪两部呢？一个是物业法，就是花钱买的房子算自己的财产，物业法通过了。还有一个呢，到现在没有国会，中国的人大没通过，就是联合国人权法案。外交部同意了，但是人大没通过，所以还不能进入中国的法律。所以言论自由啊、离婚自由啊、财产自由啊、宗教信仰自由啊，总共有30几个基本权利在拿破仑民法典都定下来了。以后欧洲、美国、德国、英国，全世界民法都是按照拿破仑民法典来制定的。所以拿破仑民法典真正把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口号叫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把它变成了法律。这就是拿破仑做的事情。所以我把这个拿破仑骑马最英俊的一个油画摆上来了啊，拿破仑。好，那么整个这个17世纪，现在我们进入17世纪啊，到18世纪，这两个世纪，17世纪叫理性的时代，18世纪叫启蒙的时代。啊，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17世纪是理性的时代。无论怎么讲，里面都包含着四个特征。这两个世纪有四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是教会的威望开始下降。无论是罗马公教会还是国家教会，信义宗、圣公会还是什么，它都不像中世纪1000年的威望了。但是教会的威望下降被什么取代呢？被自然科学、被科学家。第二个特征是民族国家，今天我们讲的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这些欧洲的民族国家拿到了主权，摆脱了罗马大一统，1000多年的大一统啊，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候，倒过来看，对吧？就是欧洲的这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周天子 相当于罗马教廷已经没有权威了，只剩下道德权威、精神权威，但是管不住军法了，是吧？完全管不住了，这第二个特征。所以各个民族国家靠什么呢？靠实力。什么实力呢？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跟经济实力靠什么呢？靠武器。武器靠什么呢？自然科学。所以自然科学的这个力量一直到今天支配着人类世界，不得了。好，所以第三个特征，自然科学。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呢？教廷权威被国家主义权威、国家权威，国家权威又被个人权威，三个权威互相交织。大家看，教廷权威是1000年，国家权威是什么？就是主权国家政府，够强大的了。但是强大到最后还不如什么呢？个人主义。个人主义靠什么呢？靠伤感、靠诗歌、靠做梦，就浪漫主义做梦。所以大家看，教廷的教廷靠什么？看道德、靠信仰。国家靠武器、靠军事。这两个再强，个人主义不听他的也没用。所以呢，整个这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三个世纪一直到19世纪初，教廷、国家跟个人分别体现着三大主流思潮：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跟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就是哈利波特，浪漫主义就是写抒情诗，浪漫主义就是这个哭啊，打不过我跑，对吧？跑没地方跑，我就坐在那哭。所以整个浪漫主义就跟国家跟教会没关系了，躲开来了。好，那么宗教改革，现在我们讲宗教改革时期呢，有三个重要的人物预备着17世纪知识界的理性主义。哪三个人呢？德国人马丁路德，法国人加尔文，西班牙人罗耀纳，他们三个人奠定了宗教改革整个的基础，有他们三个人。如果没有西班牙人罗耀纳创建耶稣会，罗马天主教在整个欧洲教育界、知识界估计就被推翻了。那么路德跟加尔文的改教在什么地方成功呢？路德的改教在大城市，加尔文的改教在有钱人跟知识分子。罗耀纳呢，让宗教改革停止在这两个阶段。为什么？他创建了耶稣会。而耶稣会强调什么呢？强调这个勤俭，强调神平啊，远离奢华。那么路德加尔文讲教会奢华对他们就无效了，是吧？有免疫力了。那么罗耀纳强调智慧跟理性，耶稣会全是知识分子，全是工程师、医生、科学家。他罗耀纳强调忠诚，对信仰的忠诚，无条件的。所以一个重要的在罗耀纳手下的有一个耶稣会的会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著名的利玛窦神父。利玛窦神父呢，花了很多时间干什么呢？学中文，把大量的中国的45经翻译成拉丁文。拉丁文在当时的欧洲知识界相当于今天的英语，通用语，拉丁语啊，就相当于我们的古汉语。所以只要翻译成拉丁文，那个世纪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看懂。所以大家看看，这三个人是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的历史人物。假如我们有专题介绍宗教改革的时候，光讲路德加尔文是不够的，还要介绍罗耀纳的贡献。如果没有罗耀纳的话，我们基督教的改教会变成另外一种。因着罗耀纳的在，我们的改教在某些程度上也不会走极端，不会偏离大公传统。好，我们看代表人物，理性时代那么多哲学家，波普斯、笛卡尔、帕斯卡、斯宾诺莎、洛克、马拉布朗斯、莱布里茨，他们这些理性时代的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共同特点啊，你看笛卡尔、帕斯卡、莱布里茨都是大数学家、大科学家。我们讲那个气象啊，气象的那个北趴多少趴多少趴，就是用的帕斯卡尔的这个名字。还有真空管就是他发现的，大物理学家。所以说我们看理性主义时代的近代哲学，这么一群人对中世纪的经验哲学 完全不一样。经验哲学是强调我们人类的精神有没有一个不可改变的根基，跟人的经验没关系。而到了这个时候呢，笛卡尔发生了改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马上。那么整个十七世纪呢，从哲学思潮上又分成两大类，两大类啊。一大类呢是经验主义哲学，经验论。经验主义哲学实际上在托马斯·阿奎那那个地方已经开始了。大家记不记得托马斯·阿奎那有一句名言啊，就是所有对真理的这个感知都是从，就是认知啊，所有对真理的认知啊都是从感觉开始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感觉感受不到真理的阳光，我们不可能说那个地方就是真理。所以说托马斯·阿奎那他在中世纪就预备着经验哲学的开始，就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讲的，就是共相可以通过殊相被我们所感知。而柏拉图认为什么呢？殊相根本就是现象，共相的存在不依赖于殊相，独立于殊相，是柏拉图的观点。但他的学生呢，从教育学的角度认为，我们要认识这个特殊的，我们必须要我们要认识普遍的，我们必须要通过每一个具体的，我们才能够认识普遍的规律。从教育学的角度啊，所以说经验论的哲学呢，作为一个哲学流派呢，是来自洛克。洛克的英国是什么？洛克的英国那个时代啊，开始出现了产业革命，就一大批工匠被国家尊重，国家开始设专门的奖金来重视数理化好的，就出现了工业，工业革命开始了，蒸汽机啊都是这时候出现的。所以英国的产业革命伴随着什么呢？英国的哲学家开始相信，如果我们在实验室里面证明不了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在实验室里面能够证明的东西才有价值。思路不一样，但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哲学家把这个 value 把这个伦理啊道德啊不当回事，不是的。他们认为我们这个时候当务之急的应该从人类的经验中寻找着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所以大家看，洛克的背景是工业革命开始了，工业革命又叫产业革命的。好，那么西方这个传统中的这个经验哲学呢，有两个人，除了亚里士多德以外啊，第一个叫希波克拉底。我们东方，我们教会东方弟兄的女儿学医的，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医生当医生前有没有背希波克拉底的这个 oath？ 他说背下来了，我们必须要背啊，就是所有的医生都必须要背古希腊的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这个誓言，对病人的态度，对疾病的态度，诚实，不能够虚假，要有同情心、怜悯心。希波克拉底的这个经验哲学很早的一个起源。那么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呢，影响了培根，后来影响了洛克，后来影响了英国和欧洲的工业革命啊，哪一句话呢？就是这个药不能医治，铁来医治。药啊，吃药如果不行，铁，手术刀。药不能医治，以铁医治，铁不能医治，什么？以火医治，烧掉。所以呢，很多很多这个很有哲理啊，药不能医治，以铁医治，铁不能医治，以火医治。这是典型的经验哲学，就是对病啊，对传染病啊，但是以火来攻之的传染病，两千年来第一个用的是中国的一个医生，在哈尔滨，在这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大瘟疫的时候，他想到了希波克拉底，说既然那么多瘟疫都治不好，干脆隔离所有的用具，枕头啊、手套啊、衣服啊，跟病人留下来的这个遗体啊，全部烧掉。结果一烧，止住了瘟疫，止住了哈尔滨的瘟疫啊，三十年代。可是呢，整个欧洲两千年来发生的瘟疫，人们都没想到这一点。但是希波克拉底讲到了，是吧？药不能医治，以铁医治；铁不能医治，以火医治。用火把它病都能烧死，这就是典型的通过实验我们寻找到事物的本质，认识客观规律。好，培根更是有名，对吧？但是培根那个时代呢，大家看， 他还看不起数学，还看不起哥白尼的这个革命，所以培根他还不算经验哲学的创始人。所以经验哲学的创始人实际上是洛克，由他开始，伯克莱休谟。好，这是经验哲学，我一会儿介绍一下洛克，现在先给大家一个 introduction。 理性主义，我们知道理性主义呢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延续下来，整个中世纪严格意义上都是理性主义，但是到笛卡尔时候呢，理性主义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变化。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是来自笛卡尔，来自笛卡尔。他们两个的特点都是大数学家、物理学家。他们认为什么呢？自然科学能够给我们提供认识物质世界的手段，但是呢，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自然科学能不能认识呢？不行。但是自然科学中的数学证明了什么呢？我们要靠神所赐给我们的天然的天赋的理性来认识精神世界的问题。所以他们用自然科学的手段证明数学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天赋的理性。所以我们中文的天赋翻得非常好，天赋啊，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叫天赋，就是内在于我们人类的。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工程师啊，数学是不证自明的。所以笛卡尔他是个数学家，他能够通过自然科学来证明我们人身上特别是理性思维不是后天学会的，是与生俱具的，这就是理性主义。所以并不是说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反对自然科学，不是的，也不是说经验主义的科学家反对抽象价值，也不是的，就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好，因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跟理性主义的发展，对于我们基督教来说啊，有个好现象出现了，在政治哲学界出现了宗教宽容，出现了宗教宽容。更重要的，由洛克提出了怎么样让政府的腐败降到最少，怎么让绝大部分人的善在政府层面得到保障，都是这个时候提出来，我给大家会详细介绍。好，十七世纪代表人物是笛卡尔啊，理性主义啊，一直到莱布里茨。十八世纪大家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这几个人被称为什么呢？启蒙运动的大师，他们也算理性主义。尽管莱布里茨跟这个康德都是大数学家、科学家，但是他们在哲学上算理性主义。好，现在给大家开始进入笛卡尔。笛卡尔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是近代哲学之父，数学家、物理学家，但是是天主教徒。耶稣会的这个里面学校的，家里面很有钱，但是从小呢爸爸就去世，妈妈去世，爸爸呢就给他钱让他到耶稣会去上学。那么耶稣会看他很聪明，身体很差，就允许他早晨睡懒觉在床上祷告，不参加早祷，因为他爱睡觉。但是他聪明无比，很多科学家发现他的智商达到200多，就是科学家中没有人超过他的智商。他真是很奇妙啊，身体很弱很弱，他的名言是我是故我在，大家都知道对吧。那我们看这么一个人物怎么变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由他开始的，看他的作为数学家的贡献啊。大家看这个他的生平啊，他的女学生16岁的女学生后来当上了瑞典女王，然后这个瑞典女王当上女王以后还想见到老师，就请老师能不能到瑞典去，她就很高兴答应去了。以后女王陛下她的学生啊用瑞典的军舰相当于航母把她接到这个那个国家去，可惜瑞典太寒冷了，两年不到法国大使重感冒，那么这个笛卡尔照顾法国大使自己也染上了重感冒也去世了，很可惜啊，很年轻去世了。你看，好，看看自然科学的成就，坐标， 搞函数的那个坐标，他发明的解析几何数学符号 XYZ ABC 是吧，已知数未知数指数的表现，凸面的计算规则，欧拉笛卡尔定律，微积分中的笛卡尔一行线，我都不懂啊，你们肯定懂。物理学方面，光的光学，近代的光学是他奠定的，我们眼睛的那个矫正视力的这个方法是他发现的。力学上还有更多的发明，这奇妙。一个在耶稣会的，我们知道耶稣会意味着什么，那个时代天主教就是基督教之外的最优秀的科学家都在耶稣会。耶稣会他学，另外还有一个笛卡尔的新行线，我们这个易顺肯定知道这个符号，很多浪漫主义的人根据这个符号编造了一个故事，说笛卡尔穷困潦倒，50多岁跟他16岁的女学生英国这个公主教他数学相爱，结果呢不是英国，瑞典国王不让未来的这个王位继承人跟一个穷小子穷老师相爱，硬是把他们拆开了，结果呢笛卡尔每天写一封信，国王都把他没收不给女儿，结果有一天圣诞节来到的时候呢，国王打开了一个卡一看是这个符号，交给女儿，女儿聪明啊，16岁啊，就根据这个符号数学设计出发现是什么呢，就是著名的心行线，就这个心表示老师还爱学生，历史上实际上是编造的，原因什么呢，笛卡尔既不穷也不可能去爱一个16岁的女学生，对吧，但是这倒是他发明的，这个图像非常重要，这个图样奠定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几何啊，解析几何我是不懂的，你们在座懂数学的知道，就是笛卡尔这个新行线是他发现的，整个奠定了整个数学跟几何的代数跟几何的关系，就是笛卡尔。那么一个大数学家搞自然科学的，他对真理是怎么看的，他对人类的未来是怎么看的，他对十字架上的救恩是怎么看的，他走的是中世纪的传统，不用圣经的一句话，这是经验哲学的一个特点啊。圣经上的话交给牧师跟神父讲道用，交给我们个人祷告用，探求真理必须让所有情绪上的这个陷入迷雾的人，反上帝的人，我们不用教会语言，我们用知识性的语言来证明永恒的真理。笛卡尔继续走这条路，他走的是数学，所以哲学的任务，你看那么大一个数学家，他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要发现真理的路径，真理的路径啊，这个径不知道是不是繁体字，我每次打 PPT 都是这个字，不是我写错了，找不到那个字，很奇怪。好，数学，我们在做数学好的，我是很敬佩的。我每次到家庭探访看那个妈妈的时候，小孩上小学问我这个孩子怎么办，我说孩子从小除了到教会做礼拜啊，还要好好教他学数学，数学学不好将来没出息啊。所以这30年来凡是听我话的妈妈孩子都是有出息，这很奇妙，因为数学好才是真正的聪明。但是呢，不做礼拜的孩子没有善啊，要做礼拜同时还要数学好，那这孩子啊名牌大学100%考上，我这30年已经无数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从笛卡尔身上发现的秘密啊。耶稣会让他懂得了两个，一个是祷告，哪怕坐在床上身体不好也要祷告，第二个是数学，很了不起啊。数学我就不讲了。好，再看看笛卡尔，你看笛卡尔他认为人类的数学告诉我们探讨真理靠自然科学是不行的，要靠理性，要靠概念，要靠抽象的这个严密的逻辑，所以他说逻辑学、几何学、代数、光学、力学，所有这些自然科学呢告诉他有4个惊人的定则，哪4个呢，除非你不再怀疑的东西，否则不要把它当成真理，一定要怀疑。就像我们讲教会里面遇到爱抬杠的弟兄，对这个教会的牧师实际上是一个祝福， 假如这个牧师不许抬杠的话，这个牧师那讲的话不一定能进到他的心里面，就是因为真理要思辨，只有思辨我们才能把真理弄清楚。第二个，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学会把大问题变成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要弄清楚。第三个什么呢？所有的问题思考都要由简单到复杂，不要由一开始简单最后还是简单，它肯定是不断的复杂，不断的复杂，有这么一个过程。第四个，常常检查，要清理自己，每天都要清理自己的思路，是不是哪个地方被堵起来了。20年前认清楚的不一定现在认清楚，因为现在我们还混杂着很多不同的感受，必须要不断的清理思路。好，笛卡尔他躲在火炉边上，每天思考思考思考，到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值得怀疑，只有一个不值得怀疑，什么呢？他在怀疑本身不值得怀疑，是吧？什么都可以怀疑，牧师讲的，神父讲的，教授讲的，爸爸讲的，都可以怀疑，但是怀疑本身不能怀疑。那么怀疑从哪里来的呢？人的思维，思维是天赋的，小孩一生下来父母不要教，随着他的年龄长大，他就思维就开始苏醒了，是柏拉图的回忆说又来了，是吧？苏醒了。实际上笛卡尔是耶稣会出来的，他知道神创造人预设着人类思维的恩赐，但是他不是神父，他不用神，不用神，而用的是什么呢？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我们不要把它给搞糊涂了。好，最后他说，所有的哲学的第一原理就是思维，他这个思维不是感觉啊，指的是抽象思维，1+1=2，对吧？1+2=3，从此以后我们人类最早的儿童看到两个石头加起来等于第三个，他就不会看到其他事情的时候再去寻找两个色子加起来等于第三个，不会的，他就直接知道1+1=2，1+2=3，这就是抽象思维。所以说大家看，柏拉图、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中用他的数学方法得到了传承。当时的教会还在苦苦的挣扎，因为教会还为世俗的事情跟科学家在争啊，科学家在争个不停，笛卡尔悄悄地进行了思维的转向，哲学的转向。好，大家看，笛卡尔认为至善、无限、永恒，这些不是人类的幻想。一个清醒的人也知道，什么事情肯定存在着一个最好的，是吧？我们希望被别人所尊重，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也要尊重别人，别人也要尊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美德在里面。所有在价值层面的都不是来自现象世界，而是我们人天赋中本身就有的，它不用神学语言，不是神造我们的时候预设的，它不用这个语言，因为它不是神父也不是牧师，他认为这是什么呢？天赋的。科学家想说，除非你解剖人的大脑，找出大脑的哪个地方管善，哪个地方管恶，哪个地方管这个贪睡，哪个地方管勤奋，否则我们就不相信人很多天赋是后天，而不是后天，是先天的。笛卡尔说，只要数学被证明是天赋的，我们就相信人类的理性思维是天赋的，这点跟经验论在争。由笛卡尔的传统理性主义开始延伸到上帝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善良、正义、孝道就不是绝对的，谁对你好你对他孝，谁对你不好你的妈妈你都不管他，就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笛卡尔说，子女对父母的孝是不管父母对他好不好，子女都必须对父母孝，这是人类的基本伦理。如果说子女对父母的孝是因着父母什么都溺爱他才孝，这不是真正的孝。笛卡尔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啊，关于真理。另外笛卡尔他也是在这个大阿尔伯特，中世纪大阿尔伯特的基础上，第一个作为大科学家讲的话，那个时代已经不相信神父的话了，非基督徒也不相信牧师人的话了，不相信牧师传道人的话了，老百姓知识分子只相信科学， 所以笛卡尔有一个好处，他是大数学家，大物理学家，是吧？他的话人家相信，所以他就强调什么呢？人类理性跟启示真理是没有冲突的。圣经是启示真理，大自然给我们的是人类的理性去认识的客观世界，不应该有冲突。我们人日常世界的这个快乐跟平安，除了依靠外在的保障以外，我们更多的是心里面的平静。心里面的平静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精神。所以它这两个是不冲突的。西方文明从笛卡尔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人们开始客观的思考，在自然科学突破的情况下，什么是人类精神世界解释上面出现的迷信、谬误、不端，人类有没有办法用理性的办法，就像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用超越个人的财富、脸上的皮肤颜色、出生的身份，有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对人人都有效？既然自然科学发现的规律对人人都有效，那么精神科学有没有规律对人人都有效？笛卡尔把这个问题摆到了台面上，因为他本身是大科学家，他又是耶稣会的这个耶稣会的成员，又是天主教徒，所以他用科学的叫科学家的这个身份来推动着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思考科学的事情。你们相信科学家，那么我作为科学家认为人类的真理自然科学证明不了，还是要靠人类的思维，怎么办？所以从笛卡尔开始，真正标志着西方文明在哲学上的一个转向。所以理性的时代开始孕育着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所以呢，两条腿走路到了十八世纪，到了十九世纪就是科学理性实证主义。但是呢，并不意味着笛卡尔的遗产理性主义出了差错，因为他后面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所以笛卡尔他是一个实在论者，我刚才讲了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啊。笛卡尔留下的问题，一会儿我们休息啊，三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什么呢？回到圣经中去，自然科学解释不清楚，强调上帝的永恒。第二种呢，不去教会的人认为什么呢？根本就没有上帝，自然科学没解释是因为自然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解释的内部。第三条路是什么呢？就是两边分开来，精神的到教会，现实的相信科学。你不能因为会祷告你吃脏东西不拉肚子，对吧？于是给基督徒科学家带来了一个挑战。第三点啊，就是关于 identity 的问题。一直到今天，比尔盖茨天主教徒、比尔盖茨巴菲特基督徒，很多善良的基督徒的老板跟亿万富翁，他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善人也避免不了疾病的危害，为什么坏人有的时候还长寿？这个 identity 的问题呢，笛卡尔提出来的。一会儿一直到今天，下面三百年都受他的影响。就是第三个答案，就是身心是什么关系，如何把信仰中的善跟现实中的德福连在一起，在世俗的平安幸福哲学上能不能解释，一二三个问题能不解开呢？一直到今天科学家基督徒还在想这个问题。好，笛卡尔的作品都翻译成中文了。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我就开始介绍这个洛克。